己先给他，先给他。
不用，不用，不用，有了。
诸佛菩萨、善人、各位法师、各位善知识，阿弥陀佛。
诸佛菩萨、善人、各位法师、各位善知识，阿弥陀佛。
昨天呢，我们介绍完了华严的初祖，也就是地心度顺和尚。那我们也开始了那个二祖云华智严法师。今天我们就继续讲二祖云华智严法师。
咁琴日咧就講完咗呢個初祖華嚴初祖道信和尚，咁今日咧就講二祖雲華智嚴法師。
那二祖呢，他是生在隋文帝的時候，他出生在甘肃省的天水市，甘肃省还是在中国的西北的地区。然后呢，他俗家是姓赵，父亲是为官的，父亲叫名字叫景，然后是当官的。
你可以看屏幕。
佢咧就係、出生喺呢個甘肃省嘅一個叫做出生喺甘肃省天水。天水咩啊？天水市啊？
是 city city
哦天水市，他姓赵，个父亲咧系做官嘅。
那他呢，同时有两个别号，一个就是叫做云华和尚，一个是叫智相尊者。那云华和智相其实都是两个寺院的名字哈。智相寺其实也有一个名字叫国清寺，国清寺可能大家更熟悉一点，它是在终南山，智相寺也是国清寺。那云华寺呢，他们其实离得不是很远，云华寺是在当时的长安，也就是现在的西安，陕西的省会西安。
这个呢，它有两个名，一个叫做云华和尚，一个叫做智相尊者。咁呢个云华同智相咧系一个两个寺庙嘅名。咁呢个国兴寺就喺呢个
智相寺，也叫国清寺。
智相寺又叫国清寺。国清寺喺中南山系嘛？
系。
仲有边个喺长安啊？另外嗰个喺长安。
那我们昨天也讲到哈，他出生前他的母亲做了一个梦，他母亲梦到有一个放僧拿着席杖，手执席杖对他说，你赶紧斋戒，沐浴斋戒，然后净你的身心。后来呢，他做了这个梦后就惊觉了，然后又闻到异香，后来就有了身孕，生了智严法师。
咁佢咧，媽媽咧就發咗一個夢，咁咧就夢見有一個僧人咧，就攞住個石像，就同佢講：你就快啲應該要齋戒淨身。咁咧，咁佢醒咗之後咧，就聞到有啲異香，咁咧就有咗僧人啦。
那智严法师小時候呢，就是跟普通的小孩子不一樣，他玩的時候，他是所謂壘塊為塔，或者集花成蓋。就是说呢，垒块为塔，就是说别的小孩子可能就是搭在海边那，像在海边那样子，就是搭个小房子啊，或者搭个什么玩具啊，可是他搭出来的呢是塔，是佛塔这样子的东西。然后呢，他集花成盖，他会拿着花就变成像我们那个供佛的盖，华盖那样子。
咁佢咧細個嗰陣時咧，就同其他啲小朋友唔係好一樣嘅。咁佢咧就叫咩垒塊為塔，集花成蓋，即係咧佢中意咧攞啲嘢砌咁咧，就砌成好似一個佛塔咁樣，或者係攞啲花咧就拼又拼到好似一個華蓋咁樣。
而更妙的呢，他就是會召集其他的小朋友，然後作為他的聽眾，而他自己呢自作法師。为小朋友们说法。
咁仲有咧，佢又好中意召集好多小朋友咧，就作为佢嘅听众啦。咁佢就自己做法师，就喺度讲法。
所以说呢，这位祖师他是宿植善根，是再来人。
咁所以咧，呢个法师系宿植善根，系再来人。
哎呦，哦，对不起，我忘了翻页。这一页讲完了，忘了翻。 现在是灵梦诞生是吗？灵梦诞生数值上根是吗？对不起，刚才忘了翻页。那他跟初祖有一段很奇妙的因缘哈，就是智严法师他十二岁的时候，杜顺法师我们记得的话，他是华严的初祖，他就不期而至，没有什么事先说明的，就到了他家里来，然后呢，到了见了智严法师，他就杜顺和尚就磨他的顶，然后对他的父母亲说，这小孩子是我的徒儿，还给我，就是此我儿可还我来，就是说这是我的小孩子，这其实是我的，现在我要来要了，那还给我。
哦，即系喺呢个十二岁啊，边个十二岁啊？嗰、那个咩运？
呢个二祖
十二岁嘅时候咧，咁初祖咧就突然间咧就去咗佢屋企，就摸佢个顶，咁咧就同佢父母讲咧就呢、这个系我嘅仔，你还翻俾我。咁佢系咪就系咁啊？讲到呢度。
那家里有小孩子的父母可以想象一下哈，如果有一个人到你家里来，然后就对着你的儿子，你很宝贝的儿子说这是他的，他要回去了，你不知道你有什么反应，是不是很没有道理呢？
不知道大家觉不觉得，即如果是一般人的话，突然间有个人走来对着你说，即是对着你说你的宝贝仔是他的，会不会觉得 很没有道理啊？
可是呢，智严法师的父母是非常明理的，他们知道杜顺和尚是很有道德、很有德行的僧人，所以就一点都不吝惜，就是欣然同意，让他的儿子就随着杜顺法师出家了。
哦，咁但系咧，呢、这个祖嘅父母咧就知道初祖呢个杜顺和尚咧系好有道德嘅，系一个人嚟嘅，咁所以咧就同意咗啦，就俾佢出家啦。
那当时智严法师是十二岁，他没有立即出家哈，他是跟随着杜顺和尚到他的寺里去。那杜顺和尚呢，据说是并没有自己去教导他，他是把智严法师托付给了他的高足，他的自己的比较得意的弟子叫做达法师，让他来训诲他。让他呢，就是很精进的那样小月诵词，就是读经诵咒那样子学习。
哦，咁佢咧就冇跟住我呢个智严，因为二祖咧就跟咗初祖咧就翻去啦，咁翻咗去咧就但系唔系跟住即系入寺啊，但系咧唔系跟住佢学嘅，而系咧初祖咧就将二祖咧就交俾佢嗰个大徒弟，叫做咩法师话？
达法师
去教佢，即系教佢诵经啊、诵咒啊、咩啊咁样嗰啲。
那后来呢，有两个印度来的僧人也来到智相寺，也就是国清寺。那看到智严法师小小年纪哈，十二三岁那样子，就是很机灵、很聪明绝顶的样子，他们就教导他梵文。然后呢，他学得非常快，很快就熟悉了梵文。那这个印度和尚就对大家、对众僧人说，这个小孩子不可小看啊，将来一定是弘法的大人才。
哦，咁后来咧就又有两个印度嘅出家人咧就嚟咗，咁嚟咗呢个国清寺，咁咧就见到呢个小朋友好叻，咁好精灵咁样，咁啊教佢梵文，咁呢个小朋友咧就好快就学识咗啦。咁呢两个印度和尚咧就同嗰啲出家人讲啊，呢个小朋友咧唔可以睇小嘅，第日一定系弘法嘅人才啊。
那十四岁的时候呢，他就出家了，成为了小沙弥。
因为十四岁咧就出家啦，就做咗一个小沙弥啦。
从他十四岁出家到他二十岁受具足戒，这几年里呢，他是跟随一个法师叫做常法师学习摄大乘论，摄论哈。然后几年之间，他就也是通达了这部论。虽然年纪很小，可是大家都很看好他。那在有时候集会，就是众会集会的时候，法门龙象很多大人物，很多高僧大德集会的时候，也会就是让他出来和大家辩论那样子。那他的表现呢，都非常的卓越。当时大家都称赞他真是天纵哲人。
哦，咁佢咧就即係從十四歲到二十歲呢個期間咧，咁咧就跟隨呢個達法師咧就學呢個悉大乘論。咁幾年之後咧，咁佢即係就通達咗呢部經。
色大乘論。
係啊，呢部經。
一個論。論。
一個論。咁咧，因為佢好叻啦，咁好多即係有時法會啊咁樣有好多啲法門龍象，即係聚集嘅時候咧，都會請呢個後生人出嚟同大家辯論嘅。咁咧就話佢咧係呢個天眾
哲學的哲
哲人。
那二十歲的時候，智嚴法師受了具足戒之後呢，他就廣學經論，各方面的經論哈，有戒律方面的，像四分律啊、阿毗昂八件度論啊，然後有很多的論，像誠實論、實地經論、地持論，還有經、涅槃經等等。然後呢，他學的就是很多這樣的經論，也學得很好。可是呢，他有種感覺，就覺得說法门就是法海，这真的是很深很广很阔。那究竟自己虽然说好像也知道要修行的方向，可是不知道究竟应该以哪部经典来作为终身研学的，就是重点，就是要终身来研究的。那他就在佛前，在经藏前礼佛，然后就发了个愿。之后他就随手就去取那个在很多经藏里面抽出一本来，那抽得的是华严经的第一卷。那从此之后呢，他就归宗华严经，就是专门研究华严经。
哦，咁佢二十岁受戒之后咧，咁佢就学咗好多经典啊，学咗呢个咩四分律啊、阿比成咩论，
就是经历论很多。
学咗好
多
啦，咁咧就佢咧就觉得咧系呢个佛法咧就好似大海咁样啦，但系佢咧都。即是他知道方向，但是不知道自己应该是最终应该是转研哪一部经，所以呢他就在佛前呢就顶礼，跟着发了一个愿，跟着呢就抽了一部经出来，这部经呢就是华严经的第一卷，从此之后呢他就是开始转研这个华严经了。
那在自相寺呢，他开始庄严华严经刚开始的时候，他是在地论学派的智正法师下研究学习，还有就是听他讲解华严经。他也有看到了那个地论派的初祖叫做慧光律师的华严经书，就是对华严经的注书，那对里面所讲的别教一乘无尽缘起的宗旨，他是觉得很那个很契机那样子，所以欣然赏会。
佢揾边一个学派，跟住边个法
师
学咗一个乜嘢地论派，个地论派，跟住智正法师咁咧就研究呢个华严经啦，咁佢咧就对呢、這个慧光律师嘅呢个华严经疏咧，就里边有一个咩别教一乘无尽缘起啊，佢咧觉得好契合，好欣赏。咁就咩啊？
他就是很契机，然后他就对这个觉得
好感兴趣，
能够领会，
好契合，好欣赏，就好领会。
那个地论派呢？地论就是实地论经哈，我们有讲过几次了，那就是说以这个经典的那个为依据的一个派别。
呢个地论派咧，就系讲呢个十地论经啊，之前有讲过，即系以呢个经咧就为一个派别。
那在智严法师二十七岁的时候，这个我们讲过哈，就是有一僧来，一僧有可能是从印度来的，也可以就是说突然就出现的比较奇特的僧人，是吧？
一僧不一定是。
对，不一定啊，我就说有可以是，就是外地的僧人也可以是比较奇特的。
一僧一般都是指说，他有一点神通病。
对，或者就是他变现出来指点他一下那样子。 对对，就是往来比较紧密。
醫生即係咧可能係印度嚟，又或者唔係印度嚟，又可能係即係有啲神通變化，有啲即係奇人異相，有啲特別咁樣或者係可能已經係好耐好耐咁樣，即係突然間彈出嚟咁樣走嚟揾佢咁樣，呢啲就叫做異真啦。
係，那他就是指点智严法师说，你要那个思维，你要去研究《华严经》十地品里面的六相之意。那他就听从这位医生的教诲，他就陶研六相，然后每满两个月呢，开了大悟。那我们可以，六相我们上次有提到哈，六相在十地品其实是很前面的时候就出现了。六相是什么呢？有没有人记得？你翻吧。
即系咁呢个人咧，呢、这个义真咧就系、是、指点佢，就叫做呢个十地品嘅六相。咁呢个二祖咧就开始去研究去讲嘅呢样嘢啦。咁啊读咗两个月咧就开咗大悟啦。咁上次讲六相，大家仲记唔记得啊？
重别，你记得吗？同意成坏呀，成坏你记得两个字吗？
知道了。
成坏，同意总别。
成坏同意同埋总别。
那时候他27岁哈，他开了这个悟之后呢，他就制成《华严经》的著书，全名很长哈，叫做《大方广佛华严经收贤分记通智方轨》，那简称呢就叫做《收贤记》。
咁佢咧就咁佢開悟之後咧，佢就自己咧就著疏啦，咁咧寫咗一個呢、這個叫做大方廣佛華嚴經首元分制通智方軌，簡稱咧就叫做首元記。
那寫完這部著書後呢，他七霄行道，祈請佛菩薩告知此書是否正確。然后呢，就做了一个好梦，梦到神童来印刻他这部著书。
咁佢咧写完呢本书之后咧，就叫七霄行道啊，即系祈请呢个佛陀话俾佢知咧，呢本书咧系唔系正确嘅，咁佢咧就发咗一个好梦啦，就梦见一个神童嚟认可，即系话佢呢本书系写得啱嘅。
那大家看啊，当时大师才二十七岁而已，可是呢他没有马上出来讲华严经，也没有出来弘法，他是终年就是很多年都虔诚修学行化，他长期都在终南山，就是志向寺不是在城市里，不是在很豪华的地方，是在草泽之间的志向寺。那个传记里面是这样说哈，说七黄草泽不尽当代，几乎暮齿方趋红轩。暮齿其实58岁也不算太老，但是在当时来说可能算是已经归入老年人了，所以这里说是等到暮齿才方趋红轩。
他呢27岁呢就开悟啦，咁呢已经好叻啦，但呢就冇即刻就走出嚟讲经说法度人啦，咁佢呢而系喺呢个中南山好偏僻嘅呢個中南山入邊呢個智相寺嗰度咧，修學行法，咁咧直到有即係有句話佢嗰、那個呢、這個傳呢度寫咗一句話叫做，就係、是、呢句話啦，咁咧就係、是、無恥即係到58歲啊，58歲。
不是，是說他58歲，然後這裡是木子一說他年紀比較老了，他中年度過後到了老年他才出來。
中年過咗，到咗差唔多老年啦，咁樣先至出嚟弘法。
那他58歲的時候呢，他就從志向寺搬到了長安的雲華寺。開始，你先說吧。
佢18歲咧就從志向寺咧就搬到去雲華寺。
那開始講解那個《華嚴經》，也還有《摄大乘論》。
咁佢去到咧就讲《华严经》啦，同埋呢个《摄大乘论》。
那在云华寺里呢，主要讲《华严经》，这样呢中风大阵，就是不管是在家人、出家人、道俗，所有的人都来归敬，然后礼拜一起来听这个《华严经》，就当时中风大阵。
哦，咁當時咧，佢就喺咁佢咧就專門就係講呢個《華嚴經》啦。咁咧就中風大震啊，即係你係在家人、出家人啊、道族，即係大家都嚟呢度聽經咧。咁呢個就咁啦。
那在此後呢，他又做了一部很重要的一部他的一部个著作，叫做《华严五十要问答》，简称呢就叫做《要问答》。
咁後來咁佢又寫咗一個好重要嘅書，就叫做《華嚴五十要問答》，簡稱就叫做《要問答》。
六十歲的時候呢，他成為當時的王儲沛王，這個沛王名字叫做賢哈，他的講主。那在經濟上就是得到了王的很多的供養。
我諗佢六十歲咧就做咗呢個王儲沛王嘅呢個港主啊，咁佢就得到呢個王嘅好多嘅供養。
那也是這個時候呢，他六十歲的時候，我們的三祖也出現了。三祖當時二十歲，他那時候就投到了那個門下，投到了智嚴法師的門下。
哦，咁佢六十歲呢個二祖六十歲嘅時候咧，三祖出現咗啦。三祖嗰陣時咧就係二十歲。咁咧就投到去呢個二祖嘅門下啦。
那還有很重要的一個，在歷史上很有意義的一件事情，就是當時的新羅就是朝鮮哈、啊，就是朝鮮有一個法師叫做義香，他也來投到那個智嚴法師的門下。等一下，我們會再講一下這件事情。
哦，咁仲有一件歷史上比較重要嘅事咧，就係、是、新羅國，即係朝鮮有一個出家人。
二声
哦，咁佢六十二歲咧，又寫咗一本書啦，叫做《華嚴經內章門等雜孔目》，
係，
咁咧簡稱咧就叫孔目章。
那他講經呢？講經的過程其實也是有很多奇瑞的事情發生啊，也曾經就是生病患病，一到很嚴重到要死那樣子，那有夢到菩薩來給他治病。那之後呢，他為了表示感念、感恩和紀念這件事情，建了一個觀音堂。
咁佢咧講經期間咧，又都有出現好多奇異嘅事情啦。就有一次病到就嚟死咁滯啦，咁咧就夢見菩薩嚟幫佢醫病啦。咁佢後來好翻，為咗紀念，即感謝菩薩咧，就起咗個觀音堂。
剛才說到新羅的義香法師來到那個智嚴法師的門下，跟他學習。那當時呢，其實新羅有兩位法師來到唐朝。就是一位叫元晓，一位叫义香，两个人刚到唐朝那边的时候，应该是到西安。西安当时是唐朝的那个首都哈，它的都城都会。那他们夜宿古冢，就是晚上在那个古坟墓那里过夜的时候，那位元晓法师忽然就通达了那个维新之子，很奇妙的哈。那他觉得他通晓了，他马上就打道回府了，就回国了，回新罗。那义香法师呢，他留下来了，所以他就来到了云华寺，然后礼拜那个智严法师做他的师父，然后也深得那个华严经的那个的义理。
哦，咁咧当时同佢一齐嚟，同呢、這个即系头先讲有新罗啊嘛，即系朝鲜咧有两个法师，其中一个系叫做义香，一个叫做元晓，系元晓。元咩？
係元曉。
元曉，咁咧，咁佢哋兩個去到西安咧，就夜晚黑咧就瞓喺嗰個墳墓隔離啊。咁呢個元曉法師咧，就突然間咁佢咧就開咗悟係咪開悟啊？咁佢明白咗維心的道理。咁咧，佢覺得佢明白咗咯喎，咁佢就翻返去佢自己嘅國家。咁剩翻呢個義香法師咧，咁佢咧就。去咗雲華寺拜呢、這個二祖為師。
那義香法師呢？他一直都跟隨着智嚴法師，一直到智嚴法師圓寂。智嚴法師圓寂後呢，他就回韓國，回新羅。 亡那个华严宗，所以他成为那个韩国华严宗的初祖。韩国也有华严宗，他是初祖。但是呢，这个初祖那完全就是智严法师 的力量了，他帮助他这样子，所以说他对新罗的那个华严宗也是很有贡献的。
哦，咁呢个二三法师咧，就一直都系跟住呢个智严法师学习啦，又都得到好多呢、这个利益啦，系咪？
嗯。
咁咧后来咧就翻翻去韩国，咁咧就佢咧就系弘扬呢个华严经咧，咁就成为咗呢个华严宗嘅初祖啦。
好，那最后来讲讲那个智严法师，他往生西方后游华藏的这个记录。只有两个版本哈，一个是说他圆寂的时候是67岁，一个版本是说是72岁。那他之前呢是梦到寺里的波若台倾倒了，就是倒下来了。那他的一个徒弟，一个弟子叫做慧晓的一个法师呢，也梦到高床倒下。那这样子呢，智严法师就知道说自己往生将近了，他就告诉门人说，我这个虚幻的身体啊，是没有，这个身体本身是没有自信的，都是因缘和 合而生的。那现在呢，要搬家了，要去西方了。然后呢，他又他说后游莲花藏世界，那我们有诵经都知道华藏世界哈，就是华严经里的华藏世界。他就说我先去西方，先去极乐世界待一阵子，然后呢我要去游华藏世界，那你们呢都跟着我，跟我一同此至，就说以后也这样子。
哦，咁有两个版本呢，一个版本呢就是他是说他67岁死，另一个版本呢就是他是72岁死的。咁呢咁佢呢就有一日发梦呢，就梦见呢佢个般若台呢就冧咗，咁佢有一个弟子呢又梦见呢个高床又冧咗，咁佢呢就知道自己呢可能就嚟就要往生啦。咁呢咁佢就同大家讲佢呢个虚幻嘅身体，呢个冇即係呢个就嚟就要即係要离开呢个虚幻身体啦，咁佢就要去西方啦。咁佢呢就话呢佢要先去西方嗰度留一段時間，然之後咧就係由呢個華嚴世界，咁華藏世界，咁咧就同大家講咧，你哋成日都要好似我一樣。
那有個記載就是說，他之後的一個晚上呢，他就右卧而終，就是右卧吉祥睡嘛，那樣子就示寂於清淨寺，不是在他自己的寺院，是在一個寺叫做清淨寺。那另外一个版本是说，他是说法的时候，在说法的过程就圆寂了。
哦，仲有后来有记载咧，就话佢咧喺呢个右卧啊，即系吉祥卧咁样而终啊，即系喺呢个清净寺，即系唔系喺佢自己本身个嗰个寺庙嘅。另外一个讲法咧，就系话佢咧系佢讲法讲下咁，佢就往生咗啦。
那他圆寂的时候呢，就有装精修净度的行者闻到空中有香月从西方来，然后呢就是又往返那样子。那这个人其实也不知道智严法师圆寂了，他是只是想着啊，这肯定是有大福德的人往生西方的一个真愿。那第二天一早询问就知道说，哦，果然是这样子。
哦，咁咧，咁佢哋离开嘅时候咧，就有专修呢个净土嘅行人咧，行者咧就见到呢个香鹅，
咩
香鹅，唔知咩香鹅往返，咁咧佢就知道咧系即系有大福德嘅人咧，往生西方啦。咁咧，咁第二日咧就真系有人话咧系呢个二祖咧往生咗啦。
好，我们时间差不多了，那我其实有准备了几个，就是说关于他住的这几个著作，本来想介绍一下，那时间关系呢，我想我们就这个就跳过去。那明天呢？明天我们会讲一下三祖法藏法师，阿弥陀佛。
哦，咁因为时间关系咧，我原本咧就想讲一下佢写嘅一啲著作嘅，咁但冇时间啦，咁就跳过去啦。咁听日咧就讲呢个三祖
法藏
法师，我嚟求法。